东风还右，青山依旧，故国回首几度秋，白云千载悠悠，凭栏一梦百代宗周。拾遗路上，与君笑问千秋事，丹青覆后归无舟。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拾遗录，我是木心。今天呢，木心想和大家来说一个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古往今来亘古不变的话题，那就是两个字，爱情。或者说呢，更细致一点，我们来说一说中国古代最动人、最浪漫的情书。说到情书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已经想到，在中国古代呢，我们有很多很多深情浪漫的诗词。比如说呢，在《鹊桥仙》中，秦观就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再比如说《诗经·北风·击鼓》中，就写道：“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虽然呢，也许这一句话呢是被后人给误读了，并不是用来形容爱情的，但是呢，长久以来，后世呢都会引用这句话来形容呢两人之间夫妻情深。再比如说呢，汉乐府民歌中上野写道：“夏欲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感觉听上去每一句啊都是山盟海誓，生死相许。不过呢，说到这里，今天木心想和大家来分享的三个有关于中国古代爱情的故事，在这几个故事中呢，其实并没有这些海誓山盟，而只是呢简单的一句诗词。不过呢，后人却感叹他们是最动人、最浪漫的情书。所以说呢，本期拾遗录，待陌上花开，月流云散，为你诉一曲情深几许，望流水一潺潺。中国古代动人浪漫的情书，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首词呢，是来自于北宋的女词人李清照的作品。说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词人，人们一定会想到李清照，还有呢，她和丈夫赵明诚的爱情故事也是脍炙人口。李清照呢，是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呢叫做李格非，是进士出身，而且呢又是苏轼的门徒。而李清照的母亲呢，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所以说李清照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而少年时期的李清照呢，随父亲到了汴京生活，并且呢在汴京认识了赵明诚。而赵明诚年长李清照3岁，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呢，当时赵明诚还是太学生。虽然呢赵明诚的父亲是贵为宰相，但是赵明诚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气。结婚之后呢，赵李两个人呢在学问方面也是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而关于赵李两人呢，在历史上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李清照在早期的时候有一首著名的作品《如梦令》，当时呢《如梦令》一经问世，整个京师呢都为之轰动，以至于呢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闻世莫不积节称赏，未有能道之者”。而在之后的有一年重九，也就是重阳节，李清照呢就添了一阙词寄给丈夫，而这一阙词呢就是后来著名的《醉花阴》。赵明诚接到了这阙词呢，就花了3天3夜的时间，一共呢填了15首词，然后呢把妻子的那一阙，也就是《醉花阴》也抄杂在里面，不标明作者，然后呢拿去给朋友们品评，问他的朋友们哪一阙词写得最好。而朋友们呢经过仔细的推敲之后，就指了下面的一阙词说这首最好。而这一阙词呢就是：“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正是李清照的醉花阴。而赵明诚的朋友们呢，不但说这阙最好，而且呢是称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三句呢是千古名句。而赵明诚看了之后呢，也是对妻子甘拜下风。赵明诚、李清照早期的生活呢是十分优越的，两人的感情呢也非常好，志趣也相投，所以说呢家庭生活中总是充满了一种学术艺术的氛围。不过呢，赵明诚在新婚后不久就去了外地游学，而李清照呢当时没有办法和他一起前去，所以说呢就帮忙赵明诚打点行囊，备下了菜食为丈夫饯行。而当时呢因为相思两地，离愁难遣，李清照呢就写下了一首词，而这一首词呢正是我们今天想说的第一封深情的情书，名字呢就叫做《一剪梅》。《一剪梅》的下一阙写道：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而后人呢每每说到这两句词，也是呢感叹于李清照对于丈夫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思念之深。而听过了赵李两个人之间的深情和最开始幸福的生活之后呢，可惜在日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故。当时呢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被安上了元佑党人的罪名，再加上呢当时北宋的国家动乱，靖康之变之后呢北宋南迁，李清照呢也和丈夫赵明诚避难南渡。不过呢不久之后赵明诚就病逝了。所以说呢后世说到李赵二人的生活，往往呢都是说李赵二人以前的日子有多快乐，后来李清照只身漂泊的时候生活呢就有多凄苦。而在君臣南渡，赵父赵明诚过世之后，李清照呢也是再次提笔，确实呢写下了一首《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也是呢成为了后世的名句。那么呢看过了我们的第一封情书，李清照写给丈夫以表相思之情的一剪梅，可以说呢这一首词中的离愁别绪真的呢是表达的淋漓尽致。那么呢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二封古人的情书呢只有九个字，而有人说呢这九个字是中国的历史上最动人最深情最浪漫的情诗。而这九个字呢就是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我相信啊肯定是在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过陌上花开这样的一个词。那么呢在历史中陌上花开这个词语它的起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而说这句话的人呢正好是在我们的节目中出现过。上期节目我们说到青竹云梦烟柳南州中，讲到钱塘江的时候提到过一位君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而这位君王呢就是吴越王钱镠。而陌上花开这个词呢则是来源于吴越王钱镠和他的原配夫人吴氏之间的故事。吴越王钱镠的原配夫人是横溪郎壁村的一个农家姑娘，嫁给钱镠之后呢跟着钱镠可以说是南征北战，担惊受怕了半辈子，直到呢钱镠建立了吴越国称王。而成为王妃的吴氏呢每年春天都要回家乡临安省亲。当时呢临安到郎壁要翻一座岭，一边呢是陡峭的山峰，另一边呢是湍急的流水。钱镠呢怕夫人行路不安全，就专门呢拨出银子派人呢前去铺石修路，在路旁边呢还加设了栏杆，而这座山岭呢后来就改名为栏杆岭。 有一年，王妃吴氏呢又回到了郎毕的娘家，当时呢潜留在杭州料理政事，有一日呢走出宫门，就看到了凤凰山脚西湖堤岸，当时呢已是桃红柳绿，万紫千红。而这个时候呢，钱流就想到了和夫人已经是多日不见了，心中呢就不免十分的思念。而回到宫中呢，钱流就提笔写下了一封书信，而这一封书信呢只有寥寥九个字，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田间小路的花开了，你可以慢慢的回来了。而传说中呢，当王妃吴氏看到了这一句，不由得呢是泪珠连连。而此事呢传到了民间，也一时呢成为了佳话，后来呢还被里人编成了山歌，名字呢就叫做陌上花，在家乡的民间呢是广为传唱。明明呢是希望妻子早点回来，但是呢却和他说慢慢的欣赏风景，不必呢着急回家，恋爱之情呢也是自然的流露出来了。而后世人呢对于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句话也是呢评价非常高的，比如说呢清代的学者王士珍就曾经呢钦佩的无以复加，说这句话呢是艳羡千古，又是呢资质无限。王士珍呢就认为文人操笔无以过之，哪怕是文人提笔也写不出来如此深情的句子。而在北宋熙宁年间，当时呢苏轼到杭州任通判，在九仙山游玩的时候呢，听到呢远远有人唱歌，问了之后呢发现乡间人呢唱的这首歌正好呢就是陌上花，而当时苏轼也是颇有感触，便写下了三首陌上花诗，而其中的第三首最为著名。诗呢是这样写的：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已作迟迟君去鲁，犹教缓缓妾还家。而这首诗呢说的就是人生的荣华富贵正如草间的露珠一样一世，但是呢夫妻深情却可以呢在后世传唱。而钱流的这一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也因为苏轼的诗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表白。说到这里呢也就引出了今天木心想和大家最后来分享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就是苏轼。说到苏轼的词作品，可能呢我们大家都会想到那个有趣的故事，就是说苏轼的词一定要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才能唱大江东去。所以说呢，这样一位写出了那么多如此豪放洒脱诗词的人，又是怎样写出一首深情的词句呢？而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第三封情书，就是苏轼为了悼念原配的妻子王弗而写下的一首悼亡词。而这一阙词呢，也是天各一方的情书。苏轼在19岁的时候和王弗结婚，当时呢王弗是16岁，年轻貌美，而且呢非常的孝顺，苏轼王弗两个人也是恩爱情深。可惜呢天命无常，王弗在公元1065年，也就是治平二年的时候27岁就去世了。而到了1075年，也就是10年之后，熙宁8年，当时呢苏东坡是被贬密州，而这一年呢正好到了正月20日，他呢在晚上做梦就梦见了亡妻，于是呢就写下了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而这阙词呢想必我们也不陌生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北宋大臣文学家陈师道呢称这阙词是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苏轼呢对于亡妻的感情之深，十年呢也未曾放下。有人说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生离死别，而爱情呢可能会有很多种，除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曾忘记。其实呢说到爱情这个词，往往呢会让人想起一句话，就是呢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而当时呢金代元好问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小故事。当时呢元好问去并州赶考，在路边呢就遇到了一个捕雁的人。捕雁的人呢就告诉元好问他所遇到的一件奇事。捕雁者呢设网捕雁，捕到了一只，而有另外一只呢脱网而逃了。谁知道脱网的那一只雁并不飞走，而是呢在上空哀鸣了盘旋一阵，然后呢投地而死。元好问呢就看着捕雁的人手中拿的两只雁，心绪难平，于是呢就花钱买下了两只雁，并且呢把它们葬在了汾河旁边，垒上了石头作为记号，叫做呢雁丘，并且呢写了一首词《雁丘词》。而刚才呢我们说到的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一句感慨呢，便是雁丘词的第一句。大雁呢秉性忠贞，一旦呢选择了配偶之后，向来呢是从一而终。不过呢后世说到元好问的这一句词，被记住的呢往往却都是第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想必呢说到爱情究竟是什么，每个人的答案呢也不尽相同。在历史上呢也有太多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忠贞誓言，不过呢也有人生若只入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的相离相弃。就好比是我们说到古人一生一代一双人的山盟海誓，总有那几句我们都会想到，并且呢在后世广为流传广受称赞的诗词。比如说呢唐代的诗人元稹，当时呢为亡妻写下了千古的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而这样的一句诗呢，后世都感叹元稹呢真的是痴心。但是呢纵观元稹一生却是风流纵情的，乃至于论及他的婚姻爱情，人们呢都不免感叹上一句，山盟虽在，情爱成空。又或者呢我们说到爱情别离时，写的最好的呢我们一定会想到柳永在杨柳岸边和情人分离时的那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而这一句词呢也是被多少的后人奉为是爱情别离时的绝响。不过呢柳永一生确实仕途不顺，而且呢流连于烟花之地的。当时呢在歌妓间也是流传着一种说法，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黄金千两也不如得到柳永的心。而柳永晚年穷困潦倒，去世后呢无钱安葬，使歌妓们凑钱为他办理了后事。而后代的人们说到柳永也是感慨其风流的一生。所以说呢就像我们开篇所说，古往今来爱情呢是人们不变的话题。很多人呢都会感慨，在茫茫人海中两个人能够结为连理，这个呢是何等的缘分。司马光说，相见争如不见，友情何似无情。情呢也许是人的好梦，不过呢很多时候寻好梦而梦难成，或许呢是因为人心中耐不住琢磨，也或许呢因为人间无债不相逢。而说到这里呢，木心写了一小段词，想为今天的节目做个结尾。而以后呢在每期十一路的末尾，木心呢也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的优秀诗词作品。所以说呢欢迎大家根据我们每期节目的主题来留言，我们呢也会把优秀的诗词作品放到我们的网页上，或者呢放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那么留言的方式呢，就是 Facebook 上搜索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关注我们，然后呢你就可以收到我们每期节目的推送，然后呢在节目下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或者呢也可以微信搜索 GLY0468484858， GLY0468484858。 那么呢木心在这里呢就先抛砖引玉了。情若游丝，人如飞絮，一寸相思千万绪，明月多情笑我如今，笙歌散落初酒醒，愿深月狭人静，暮雨秋扇一梦阑珊，却把蛮间作兴，墨花轻染，雁过西楼人已阑干。那么呢本期的十一路，待陌上花开，月流云散，希望你的身边也会终有一个人为你遥寄锦书一封。田间小路的花开了，而你何时回来呢？那么呢，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十一路，也期待着您的来稿。我是木心，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